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今天上午继续有这段时间，借着诗篇跟罗马书上的话，在你面前有思想。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将属灵的智慧悟性赐给我们，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的美善，一切所带来的福分。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诗篇。我们上次是讲到第32节。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读，我们读到64节。好，我们开始读
诗篇119篇33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
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恩，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倚靠你的话。
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我要长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我也要在君王的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自羞愧。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所以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思想你的律例。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我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
骄傲的人甚慢，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耶和华，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耶和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
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训词。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我一心求过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不归向你的法度。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延迟。
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我因你公义的典章，半夜必起来称谢你。凡敬畏你、守你训词的人，我都与他作伴。耶和华，你的慈爱遍满大地，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
好，我们从33节，记得这个是八小节一段落，所以我们来看33到40节。33到40节呢，这里讲到，那么呢第一个求说，求你指教我，第二个是赐我悟性，第三个呢叫我遵行，第四个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第五然后再来他求的是叫我的眼转离虚假，能够持守在你的道中，那么再来求主让我坚定，然后再来求呢所怕的羞辱远离，然后最后求的是在神的义上生活。那这33到40节呢 啊，这八节里面啊，每一段话里面，他都有一个啊，在当中的向着神的一个祷告，向着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就是说，上帝神所给我们的话啊，前面讲的，我们喜悦神的话，神的话使我们坚立，使我们啊明白，使我们活起来等等。那么这八节在讲的是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话不是只有一个表面的认识，不是只有一个字句上的体会，而且是很能够啊，整个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的内心整个被转化过来的，是能够不断的在当中明白揣摩思想。那么重要的就是啊，活在那个话语上。所以最重要的呢，他在提的是啊，活在义中，活在义中、哦、活在那个义，神的义上面、哦、活在神的义上面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呢的话，就是啊，这个神话语所带来的义，那么我们就要活在这个义里面，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啊，就是里面最终告诉我们的就是神的义，神的义。那么神认为正的，神认为是的，神的义。那么呢，那我们就活在这个义中，也就是活在神的话里面，就是活在那个义上面，义上面，神的义上面。好，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活在神的义上面？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对神话语的认识啊，是一个从神那边领受来的，对神的话有一个受教，然后让我们可以领悟，可以遵行，就可以遵行的。所以第一个他说，让我可以受教，可以遵行，33节。那么第二个他就讲，我可以有一个领悟的心啊，来遵行啊，就是我遵行神的话。好，上帝，我照你的话，但是我希望我照你的话是一个领悟的心来遵行，啊，不是只是一个，啊，只是一个表面的话语，表面的话语，而是我的心是有一个领悟的，有一个悟性的，有一个领悟。悟性这个字啊，就是里面的心被开启，可以明白的。所以啊，前面就有讲，神的话要光照我们。使我们活，所以我们不是活在那个表面上，从神的话里面可以真的活，是有一个悟性让我们可以活的，可以一种不是人的那一种理解力的理解，而是一个对上帝的话满心的那个领悟。然后再来，这个遵行里面是带来那一种喜乐的，35节，你领悟了，所以你照着做，你是欢喜的，是喜乐的，所以你是喜乐的。再来呢，要避开的，36节，避开的是灰意之财。这个就是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走当中当心的事，这是我们要当心的，当心的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在这世上啊，什么努力工作都不要有收获，不是啊，合理的啊，应当也得的，但是不要趋向灰意之财，灰意之财。再来，不要看重虚假，不要看重虚假。什么是虚假？那么世上人追求的最重要的一个为名，一个为利。为名跟为利，所以呢，这个名在圣经来看的话，它是虚名，虚名，因为那个名不可能让你到永远，只有这世上的人纪念的名，这是一个不要看重那个虚假的名，而是能够活在神话语中所带来的。再来呢，再来看重的是那个将来的盼望，所以虚假讲的是今世的， 应许讲的是永远的，让我们看出那个永远的盼望，永远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那个才是重要的。这是38节讲的。那么再来呢，39节讲，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我们怕哪些羞辱？就是罪，跟罪有关的。我们怕我们会跌倒，我们怕啊，我们持守不住我圣洁，我们怕这样，我们怕那样，我们怕那些啊不应该犯的罪啊，不要那些羞辱远离我们啊。那么以神的话为美，羡慕神的话，所以最后就是一个目的，就是在神的义上面活，活在神的义上面。其实活在神的义上面，就活在神的话。所以33节到40节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到神的话，我们活着是靠神的所说，口里所说的话，那么重心就是活在那个义上面。所以我们基督徒因信称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活在那个义中间，活在那个义中间。那怎么活在那个义中间？用旧约的话，就是用活在上帝的话上面；用新约的话，就是活在基督的里面，活在基督的里面。
请问一下，如果说我们觉得我们是遵行上帝的话，但是因为这遵行让我们没有喜乐，那这样是缺乏无信吗？
如果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是缺乏一种体会，体会，对，所以要求神让我们，对。就是我们看得不够明，看得不够明，就是说显然我们对上帝的话整个看得还不够清，不够明。但记得那个明不是理性上的明，而是因着对这个话语的信所带来的领悟。所以这个领悟呢，我提过了，就是一定要神给我们悟性。就是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说，上帝，我照你的话做，可是我心蛮苦的。那如果我们去跟他说解释上帝的话，那没什么用，因为我们的解释他也知道，对不对？除非他真的卡住了，我们解释或许有用，但我们希望的是他可以领悟，可以去有一种好像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一种，他是好像一个最后一个突然之间有说啊，我知道了，我晓得了，我会了，跟你教小孩子数学一样，我教了半天他都不会，突然说哎，我知道了，一种领悟。好，所以33到40节这一段话就是讲到我们很重要的啊，我们活出神的义，活在神的义当中。这个义是什么？其实就是看上帝给我们的话是什么。所以话，我们先首先我们复习第一个，你要领受上帝的话，求主指教我们，教导我们，我们照着做。那第二个，我们要有那个悟性，因为我们要那个悟性，那个不是字面上的，而是这个话语本身的光，这个话本身的生命，我们要能够去体会。那么再来，能够在当中感受到喜乐，感受到喜乐，因为你知道这个话所带给你的一切的丰富、美善、恩典、能力，你就感受到喜乐。那么接下来两个在当中的提醒，一个非义之财，非义之财会让我们偏离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当心。第二个是世上的虚名，世上的虚假也会让我们偏离，所以两个要当心的，两个要当心的。再来，我们所看重的是一个对神的在应许，神的应许。那么神的应许啊，他特别讲，像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就是神对那些依靠他、相信他的那上帝的应许，那么求主让我们看重那一个将来的永远的应许，不看重今世的财物，不看重今世的名利， 我们看作那个永恒的应许，那么也祷告叫所怕的羞辱远离我，这个我们就是要常常祷告，免得我们失脚，免得我们犯罪得罪神，那神的话带给我们的美，所以要让我们照着神的话活，那么把神的意彰显出来，让人看出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话语中所带来的，那么这些带来都是我们在当中要不断的为自己祷告，所以你看他这里讲照着神的话做，那不是字面上，要很深的深化到我们的内心，然后成为我们的一个生命的能力，生命的体会，生命的喜乐，那么也要常常提醒我们照神话做，我们并不是我们就可以安然的走，我们会有一些世上的诱惑，有世上的诱惑，这个财务的诱惑，名利的诱惑都有可能，也有些时候也会让我们所追求的偏离，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当心，那么也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有这些羞辱产生，羞辱，所谓羞辱就是我们做错了，做错了羞愧了不要有这些所以这是一段一段的要紧的话。接下来41到48节呢，这段话重要的是前面是遵行神的话，把神的义活出来，那接下来呢就是他说你的恩救恩临到我身上，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就是上帝能够活在神的义中是什么，活在神的义中，那活在神的义中这一段话他就来到了41到48节，如果你活出在神的义中，其实就活出在神的救恩当中，是活在神的慈爱当中，慈爱当中，那么他说你的慈爱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那么呢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倚靠你的话。羞辱我讲的就是说对用我的信仰来羞辱我，用我的对我的信仰来羞辱我，那么我可以有话回答他们，因为我提领受的是神的慈爱救恩，领受是神的慈爱神的救恩。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话回答，这个有话回答是什么？有话回答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因信说话，因信，我跟你们提过因信说话，保罗说我因信也如此说，对不对？你有信心会这样说出来，那么呢接下来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你活在义中的人，那么你就在救恩的上面，就在救恩上，那你可以因着信说话，说哪些呢？说哪些？第一个真理，求神的真理不离开我的，第二个神能够保守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第三，再来我们是自由的，再来我们是自由的，再来我们不担心在最世上的权势面前我们不至于羞愧，再来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感觉到喜乐，他这里用自乐，再来是不断的越来越爱神的话，越来越思想他的话，所以这里呢讲出来的，你能够在当中呢体会明白自己是活在真理中，活在真理中，好，活在义中也就是活在真理中，活在真理中是什么？就活在神的救恩当中，救恩当中，那你宣告的是信心，从信心来宣告，来宣告，所以这个信心的宣告是一个很重要，你说我 我是蒙拯救的，我行在真理的光中。那么呢啊，你依靠的是什么？你所想的是什么？哦，那么这里第44节第一个，哦，这个话虽然神给你的，是圣灵保守我们在他的话当中。那么第45节告诉我们，我们是自由的。哦，所以耶稣引用这一段话，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哦，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常常要思想啊，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上帝你的话我听了，我照着做，但你如果没有自由，那表示你没有在那个话里面，知道吧？啊，没有在话里面，没有，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耶稣的话，耶稣的话，那个话还是不是里面，还是外在的话，好，一个压力底下的话，知道吗？好，哦，因为没有前面讲的哦，没有悟性的话，知道吗？这没有，你只有字句的话，大家能不能体会这个？哦，没有深入的话，没有深化在我们内心，没有，因为没有自由。哦，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有坚定的信心之后才可能。
好，比如说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认为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就是要忠诚，对不对？可是你不会觉得你要忠诚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是好像有一个
被动的
约束，有一个捆绑啊，怎样都不是。你很自由，因为你全然的不会去怎样，不仅不会去违背他。而且你很享受婚姻中的那个忠诚，这样能不能体会？就是你根本不会去想到那些不好的，也不会在当中去偏离，你就是，而且你更享受到上帝给你话语中的那一切的美善。比如说夫妻要一体，你不会一直觉得说啊，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啊，我要努力改变那个不一样啊，我要努力啊，让我们可以一样，都不是。你就觉得说，哎，我们就好像一个很自然、一个很和谐的身体，这样子在互动。所以它是一个自由，真理叫我们自由，不会那个话带给我们任何的啊，我们觉得压力、捆绑，这些都不是。那我们也不会在当中因为我们做了然后觉得比别人好，这也不会，因为那样就骄傲了，那就没有自由，对不对？哦，我们也不会说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比别人差，也不会哦，因为你会知道上帝的恩典会在那里，让这个话成为你生命的实在。
因为上帝的话有时候会跟世俗有一点冲突，哎，那就会变成说，会让人有一种说，会不自由的感觉。但是这种不自由，说是好像是来自世俗。
对，所以他这里，所以我们就在当中，就是让我们先回到对的路上。好，所以前面有讲，好，我们的心不能偏离上帝的话。所以这里讲，真理，好，我们要守在这个真理上。那怎么知道是守在真理上？第一个，你要是自由的，自由的，它是用下面小字说宽阔之地，知道吧？就是说这个路呢很宽，知道吧？哦，就很宽，就是你开车开到一个大的路上，哦，只要你路车路很宽给你开，知道吧？而不是走在乡下的小路，旁边都有水沟，哦，你就要很当心，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由，你走在一条啊，然后再来，你在君王面前论述，你不会羞愧，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世上有一些人的意念、神的话，对不对？好，但你可以在这些有权势的人面前，你讲你所遵循的话，好，你会觉得你很坦然。
这也算是一种自由，
这是一种自由，因为别人会说，哎，你怎么这样啊，或者是质疑啊，或者怎样，可是你很坦然可以讲， 很坦然可以讲。你对你的就照上帝话语做的，你非常坦然，非常坦然。比如说啊，一个人他上帝呼召他离开一个很好的工作啊，然后来服侍神，对不对？啊，服侍神啊，在比如说啊，我们听的见证啊，一个人离开他很好的职场的工作，然后去做传道人，啊，家里人就问他了，啊，你传道人一个月薪水多少？啊，一听发现比原来的工作啊三分之一不到，对不对？那人的脸色马上怎样？很明显的，对不对？啊，就这样，你怎么可以做这种选择，对不对？那这时候你的心自不自由就出来了。好，如果你很自由，你不会因为人的话、人的表情感受到什么压力、不自在、啊，羞辱，对不对？你会觉得你做的是，你就是你是走，这是很坦然，你就走在一条很光明的大道上。所以他在这里讲不至于羞愧，因为你不是在那些有权势的面前，那你遵守上帝的话，你就觉得哎，有什么样的要遮掩的、要别扭的都没有。所以呢，47节我就感受到喜乐，我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觉得我非常的快乐啊，非常喜乐，非常的满足。所以你看，活在那个真理里面，你可以自由，自由。然后自由以后，你可以有满足，有那个满足，有那个在当中体会上帝的爱，就是在当中的思想。那这些话很有意思哦，他前面讲是救恩。如果你认为这些话只是好，那你把上帝的话给我，我照着做，那不算数，因为不可能，他必须是在救恩里面，知道吧？好，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讲救恩的时候要先讲道成的肉身在我们当中。好，那么恩典跟真理是借着耶稣来的，这样知道吧？好，那就是救恩，我们需要有救恩才可以活在这个话当中，才可以活出我刚才圣经讲的这些。你没有那个救恩，你没有办法上帝的话给你，你有自由的，就是没有救恩你没有办法，你我上帝把话给你可以，但你不会在当中自由，没有救恩你就没有这个自由。所以耶稣对那些觉得要信他的人就问他，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些人马上得不到，因为他们没有救恩。好，这个就是这个在圣经里面救恩前面就是用慈爱，就说你相信上帝把这些话给我，是上帝爱我，是上帝爱我，上帝用恩典对我。所以你知道这些话满了上帝的恩典，满了上帝的能力，满了上帝对我的慈爱。所以如果离开这个就没有。所以有一些人说啊，你们基督徒讲的话啊，我们也是这样讲啊。好，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道成肉身，知道吗？因为恩典跟真理要借着耶稣来，如果不借着耶稣来，就是人会的就是字面上的话，字面上的意思，因为没有那个生命，没有基督内住的那个生命，没有在基督里那个生命。所以重要的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我们会知道啊，要知道。所以用耶稣的话讲，就是我刚才不是讲我们要活在神的义上面，对不对？那耶稣讲的话是什么？义我成就的给你，那你就活在那里，而不是你努力去活在活出上帝要的那个义，知道吧？一个是你还没有努力去怎样做到，一个是已经有了去把它，救恩就是这个，让你有了活出去，而不是你做了去拿，这样可以稍微体会吧。人的教导都是做了去拿，对不对？做了去换取，救恩不是，救恩是上帝做了，你去你成为你的，那你就把它活出去，活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为什么前面讲你要领悟要体会活在义中，那就是活在真理中。你怎么活在真理中？事实上它的根源是上帝的慈爱，也就是上帝的救恩临到你，临到你，在神的慈爱救恩当中，那么神的真理，神的话才会让你活在真理的光里面。好，49到56节，那么接下来讲的是，求你纪念向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好，从这里就讲到那一个因信所带来的信带来的有一个要紧的人，那么呢，信它一定跟这个应许绑在一起的，信跟应许是绑在一起的，或者信跟盼望是在一起的，信跟盼望是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信，那么就信一定跟盼望放在一起，因为信是所望之事，有没有盼望？未见之事也是盼望，那两个是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在信里面，我们会在处境中，那个处境第50节讲，第一个是患难，第一个是患难，我们会在患难的处境中，但是我们因着信而有盼望。那这个因着信有盼望在我们身上，就是神的话使我们活过来，因为神的话安慰了我们。那我们会面对的患难不单是环境来的，51节说有骄傲的人，骄傲的人对我们就是用话语刺激我们，压迫我们，但是呢，我们却一直要纪念这些属神的人一直从神的话里面得了安慰，得了安慰。再来，我们也会在这个神的话当中看到很多的离弃神话语的恶人，但是这些我们不要跟着他们，我们要在当中拒绝。所以他说，我就怒气化作犹如火烧，就是我对这些东西是全然的一个非常严厉的拒绝。那么在世聚居的日子，以神的话成为我的诗歌，诗歌跟前面的喜乐是一样的。再来，在夜间纪念你的话，我之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训词。所以这里就是讲一个人的那一个自守，自己保守自己，自己保守自己。所以因着信活在盼望当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耶稣讲的，你们要自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还没有到最后结局的时候，我们还在等候那一个盼望，等候那一个盼望。所以49到56节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只停留在义当中，义带给我们的是那一个应许和应许，也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就要谨慎自守，就要保守自己。怎么样保守自己？所以49到56节告诉我们，我们在当中，我们坚定相信主的应许，就相信这是我们的盼望。那么在神的话带给我们患难中的安慰，那么人用话羞辱我或者刺激我，我不偏离，那我总是回到神当中过去的作为里面去思想上帝怎么样使他的百姓得安慰。那也不要被恶人所行的恶使我们的心偏离，人所行的恶会让我们的心受打击。你看到恶人发达，看到恶人做坏事没有问题，你心里就怎样，就会偏，要当心。所以我们就是保守自己的心，夜间纪念神的名，总是守住神的话。好， 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活在神的应许盼望中，谨慎保守我们的心。好，57到64这八节呢，八节他继续讲了，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话，我一心求过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延迟。那么这里呢，再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守住神的话，它是一个不断的要提醒我们的，不断的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迟，不能够偏，不能够迟，不能够偏，知道吗？它是有要有一个很积极不断的跟上。我曾说，就是说你曾经立定的遵行神的话，那么相信神的话，求过神，希望神的话怜悯你，神的恩典怜悯你。但要紧的，我们要转步归向，要急忙遵守，并不迟延。59、60，知道吗？所以这一段话是什么？我们要能够，前面不是讲要自守吗？你要保守自己，所以这里就带出来的，我们要怎样？要紧紧跟随。我们用基督徒的话讲，就是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要紧紧跟随，知道吧？紧紧跟随，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神的话怜悯我们，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常常要思想转步归向神的法度。什么时候转步？就是我们偏离掉了，我们觉得我们软弱的，我们迟疑的，我们怠惰的，我们要赶快转步归向神的法度。就好像耶稣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跟，对不对？那跟你的脚步变慢了，然后呢慢慢偏到旁边去了，知道吧？那突然被上帝提醒了，你赶快怎样回来，快步跟上，知道吗？不要脱队。然后所以60节，我急忙跟上，急忙遵行你的命令，并不迟延，知道吗？人是这样，你知道上帝的话，但是你遵行上帝的话，可是慢慢久而久之就怎样，我说过我们常常会松懈，知道吗？松懈有很多原因，但要记得常常提醒，转步归向神的话，急忙遵行神的话，不要质疑，不要延迟，不要迟疑，不要沉迟。为什么？61节，因为恶人的绳索缠绕我，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有这个艰难，被人的话阻碍的，被人的作为阻碍的，被环境阻碍的，但我们要赶快转步归向神。我们属神的人会，你本来好好的，那突然同事一句话，你就怎样，你的心就整个被搅扰，环境一件事情来，你的心就被搅扰，知道吗？要赶快转步归向神的话。然后他常常讲一件事，这个55节，我在夜间纪念你，69，半夜起来称谢你。夜间半夜呢，都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提醒，知道吗？你总是提醒自己，在一个处境当中，特别在黑暗的处境、黑夜处境、安静的处境，去想到神，想到神。所以有些人说半夜突然醒来睡不着，记得醒来睡不着就纪念神的话，称谢神，知道吧？你就纪念就好。那么你要相信63节、64节，敬畏你、守你信词的人，我都与他作伴，你的慈爱遍满大地，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们。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一个我们跟属神的人同行，一个是我们活在神的慈爱当中，因为这是一条恩典的路，这是一条恩典的路。好，所以我们今天从33节 诗篇三十三节讲到六十四节，它虽然八小节一段，但是它还是有一个连贯性，还是有一个连贯性。那么呢，前面讲我们要因神的话有悟性活起来，那么三十三节到四十节就告诉我们，神的话我们在当中活，是因为我们活在神的意当中，神的意当中啊，神的意啊，带我们需要那个悟性去体会，那么带给我们喜乐。但要当心，你遵循神的话，要当心啊，非义之财，当心虚假的诱惑。总是要持守在应许上，也不要犯罪，所怕的羞辱要远离我们。那活在义当中是表，不是我们做得到，而是活在那个救恩的慈爱里面。41到48节告诉我们活在救恩的慈爱，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活在救恩的慈爱当中？因为我们自由，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真理叫我们喜乐，真理叫我们高过世上的权势，知道吗？那这个知道这些让我们高过。那么再下来我们不是没有艰难，我们在一些患难当中，但是我们有应许，我们有盼望，我们在应许盼望当中不断经历上帝的安慰，就上帝帮助我们，上帝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当中要谨慎，要保守自己，要保守自己，以神的话为乐，谨慎保守自己。那么再来57到64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谨慎保守自己，那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遵循神的话以后，不担心会松懈，不相信会迟缓，不担心会偏，但是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一知道落后了，就要赶快转步归向神。我们一旦知道落后了，要急忙跟上神，不要迟延。不要迟延，那总记得我们在安静的时候，甚至黑夜的时候，总是在当中感谢神，因为我们的主用他的慈爱带领我们，那我们也跟主跟属主的人一同走这恩典的道路。好，所以这是我们从诗篇里面思想的话。